好，弟兄姐妹，
大家再次在主里平安。很高兴你们今天能够我们一起就是在主里面一起的聚集。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啊。我老实说你们欧洲的，就特别是瑞士你们的这个有福分当然可能慢慢了但是至少现在还有许多的基督教堂还是可以很工整很好的一个环境能够敬拜神你们如果到过别的地方你们就知道很多地方都是必须是很困难我们在巴黎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你们这样聚会好像可要妒忌了我们巴黎的可能就他的聚会的地方大概只有这个柱子到这个柱子那么大你们要坐十个人祷告读经小组崇拜跟吃午餐都在里面但是我想也是基督的应许当然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他的教会不过我看到你们常常有神特别的供应也希望说你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里为主能够更多的摆上也更多的让主来使用你们好了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还是照旧是讲哥林多前书上次我们是讲到第二章的第五节你们还记得也不是太久以前了OK 今天就要从第二章但第一到五我会列讲但主要还要就继续讲希望从今天可以把第二章讲完到十六节我们上次就提到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教会分裂我想上次如果你在我已经讲了相当多但是可能没有说很具体因为这个问题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在谈但里头呢就不是只是说教会分裂就完了里头牵涉了许多的事情所以你读第一到第四章呢你会发现保罗先讲什么叫智慧等一下他又讲什么叫侍奉后来他又讲使徒是怎么样的是神的仆人最后他高潮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在舞台上对吧他说反而是使徒是最后的好像要进死刑这样子你想为什么讲那么多你就知道其实如果教会真的是有一种分离的状态呢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只是说我不喜欢我就走没有那么简单 OK 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围绕这个课题来看虽然你读的时候你如果你只光读第二章你觉得好像看不出保罗讲教会分裂问题但是其实整个一到四章都在谈这个事情好了教会分裂或是教会分开我不用分裂了因为这个教会分裂这个字很敏感大家听了都会怕就讲教会发生纷争或是 分门别类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通常只有我们当然简单化分成两类了第一类叫做真理的原因因为教义的原因这个在历史历代的教会里头都有啦就是我们会产生异端所以异端就被算为是分离的就我们不承认他的信仰的正统所以有的是甚至是极端或是说他没有在什么三一论神人恶性的这件事上有问题但是有的是在其他的好像末世的问题教会论的问题有的是很极端的一种行为我们也不与他再走在同一个道上所以呢通常是教义问题真理问题圣经解释问题但是呢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通常是第二个就是爱心问题就是爱心问题或是忍耐问题这些就不大牵涉但是它牵涉到真理的应用但是它不大牵涉到真理本身 OK 就通常就是有人可能不大满意某一个人或者说有的人不大喜欢某一种做法 OK 各有各的理由这是比较多我们看到第一种呢通常我们也不太担心就是只要好像妥协圣经的权威其实我们就不承认了嘛不承认他的正统性就可以了好像耶和华见证人我们也不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或是他们是基督教的一派我们不承认 就这样啊啊，我们算他们是分裂者，他们说我们是分裂者，随便没关系啊。但是比较难解决的就是第二种爱心问题啊，忍耐问题啊。爱心问题、忍耐的问题呢，其实还是有两类啊。第一类比较好一点的，是因为可能教会里面有两种啊，两个人呢、啊，或者说两派的人，好吧，这个比较难听啊，就是两组的人啊啊，他们有不同的恩赐，他们有不同的侍奉的路线。所以他们暂时没有办法一起侍奉啊，就是说啊、他们有个别有自己的一种啊、路线啊，就是神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恩赐，其实这个是好的哈、啊、就他们应该配搭的。但是有时就是不够谦卑，不够爱心啊，有时就不能够走在一起啊啊，就暂时不能够一起侍奉神。好了，后来怎么办呢？我们就彼此同意说好吧，我们就分开管理教会啊，好吗？啊，就好了。如果你认为这个路线是很好的啊，我们就分开管理啊。但是这种分开其实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他们还是彼此尊重，所以比较少见到。但是有哈、啊，就是有一些教会他们有不同的发展路线的话，后来他们就分开发展啊。其实他们两个教会后来哈、啊、都是常常彼此支持啊，彼此帮助啊。他们可能等到一个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他们又会一起的侍奉神啊。所以这种也不叫做什么分裂了啊，这种就是好像啊不够成熟哈、啊，有时彼此还要操练一下，就是不能够暂时不能一起侍奉。但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受不了啦啊，就是啊，可能我受不了某一个人，或是我不能原谅某一个人哈、啊，看到他就不行那种，或是说啊某个就那个被人家受不了的人，他知道人家受不了他，但是他又常常叫人家受不了他哈、啊，就是他知道人家不喜欢，但是他又喜欢这样子做。所以其实两个都有爱心问题啊，一个就是没有爱心对待那个人，那个就是没有爱心对待他伤害的人啊，所以这个也是成为教会分裂的一个原因啊。这种情况比较糟糕啊，就是各持自己一定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坚持自己的看法或是自己的路线是对的，连他们就不能一起侍奉了，后来也导致分开管理教会。好了，分开管理教会，会有就不跟第一者那么就刚才我讲的那样的顺利了哈。这个因为这样的情况而分呢，很多时候就彼此对立了。啊，这种的对立甚至会跟着一些毁谤，就是可能啊会为了就是让自己合理化，就会讲对方的不好啊，或者甚至捏造一些东西。哎，这个就是圣经所禁止的嘛。啊，所以你要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里面呢，就发生这种事，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是跑出去的，但是他们里面的人呢，个别高举自己的看法，啊，当然你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等下我们会看，但是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高举自己的智慧，他们高举自己的领受，甚至呢，不单高举，他还排挤其他的，意思说我是保罗的，我就排挤啊。彼得的啊啊，排挤阿波罗的，阿波罗说啊，我排挤基督的啊，他们这样子彼此排挤，连甚至彼此不能够接纳。OK， 这一种的情况呢，是哥林多前书啊所禁止的，也是我们教会要避免的啊。能你说我们不得已啊，我们不想啊，但是事情真的发生到这样，当然很多教会都有这种苦楚了啊，就是说他们啊、在教会里头可能。我只是略讲了哈，但我不懂大家怎么样哈，就我看过的通常都差不多是可能是教会的某一个人啊，通常可能是牧师的问题啊，牧师有的牧师是比较爱权啊，就出事了，就是什么都管啊，管到那会有受不了了。然后呢，有的牧师是比较爱钱也不行啊，因为呢什么都要，连后来会有受不了啊，所以啊，但这个牧师可能他也知道爱权不好，但是他就受不了，他一定要，他觉得没有权就没有钱了、啊，没有这个安全感，也可能他觉得没有钱也不行，他觉得哇，你们会有一个两个都是大房啊，啊，你们也不照顾一下我啊，啊，老说传道人要凭信心，他心里也不平衡，所以我想各有很多原因啊，啊，好了，举例子，因为这样子呢，后来教会说我们。不能再用这个牧师，连牧师有一些人支持他，可能后来就分成两家。啊，你用这样的分法呢，其实通常就带来了一些，就刚才我说的啊，就是啊，有时一种对立啊，甚至后来会彼此毁谤。你说怎么办呢？啊，我们不分就不行哦，因为走到这个地步了。连通常呢，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还有一点出路，就是你真的是分开，你的脑子都不能这样子想说啊。我要把对方致死，让他的教会倒了，那就证明我是真的。 其实通常我们不能这样子做啊，这也是这段圣经所禁止的。就说如果真的必须暂时分开呢，你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他们比较平静，就说可能太多误解了在里面啊，太多的人讲闲话了。好了，我们就暂时先分开，彼此冷静一下，把东西看清楚一下，或许将来有机会还是可以一起侍奉上帝啊。你知道这才是可行的。如果说你分了就要把这个教会致死的话呢，其实你就不符合这段圣经的讲法了啊。所以保罗就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他说呢，你们要忍耐啊，你们要躲避这些东西，因为基督只有一位。就是他用这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很大的一个，你可以说压死你的哈，这句话，基督只有一位。其实这句话就很足够呢，禁止任何的一个，你可以说任何一个纷争的可能。你说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基督只有一位，他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你认为耶稣，因为耶稣只有一位哈，耶稣就感动他的右手来打他的左手吗？意思说，如果你们教会有两派的人在打架，或是两个教会在打架的话，各说耶稣是他们的主，表示什么呢？表示耶稣在这里既动他这个人来攻击耶稣自己。连大家其实当时人就笑哥林多教会说，耶稣是分裂的，就说你的精神分裂，你们明明都信同一个上帝，你们干嘛自己打自己，就好像你们有两个耶稣一样。对，所以整个教会的原则还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都是堕落的，对了，我们有时有软弱，我们不一定能够包容全部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纵使对方很糟糕啊，我们真的是为了能够挽回事情，我们暂时有一个距离，但是最终呢，你知道吗，他在耶稣的里面啊，我们希望说有一天他明白过来，其实我们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起侍奉他的，一起服侍这个身体的，好不好啊？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你就大概有这个概念。他就说到当时呢，哥林多教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里头的人呢，他们开始是高举人的一个，我打引号，等一下我再解释哈，就是高举人的智慧啊。什么叫人的智慧啊？这人的智慧呢，也不容易说，因为如果我这样随便带过呢，你可能会觉得人的智慧就是读书啊，可能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读比较多书，他就看清一些没有什么读书的人，连特别那些没有什么读书，他就会觉得说，你看清我，我不怕，但是我圣经比你熟，所以呢，你们那些都是世上的知识，我是属于的知识，他又跑出另外一派的人出来，就是他没有学位，但是呢，他就说他信主30年、50年、60年、70年，所以他说他这个在灵里，他比你更加属灵，他有的是属灵的知识。其实这个不是保罗讲啊，什么叫做人的智慧？什么叫人的智慧？不是指这些学位啊、知识的东西啊。其实我们大概从，也不一定只是，我像圣经是一个最终的根据了啊。但是其实我们从平常的观察，我们大概知道，人呢在接受知识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就是前提通常是你接受一件事情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自己里面有一套东西，特别是年纪越大呢，你那套东西就越多哈。这套东西怎么来的呢？这套东西是你的背景、你的经历，甚至也是你的学识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很，你可以说天生啊，就是本性里头的一种自信啊，你会愿意相信一些东西。你从小呢就是这样子接受来的。啊，你从小有这个背景，所以呢，你开始相信一些的东西，你有一个标准啊，你从小这样子看人、看事情，你就很相信这个标准是对的，这些都是你的前提来的。你常常你来教会听到也好，你去外面你工作也好，你都是用前提来做判断的。OK， 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当你是以你那一套，你从小到大，或是你妈妈跟你讲的啊，你婆婆跟你讲的那一套，作为你人生的前提的时候呢，虽然你讲圣经，虽然你说啊，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其实到最后呢，重点都不是圣经，重点是圣经支持了你的前提，所以这个叫做人的智慧。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很多时候你不要以为只要有某个人把圣经节拿出来，他就一定对了。不是啊，很多人呢，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呢，他可以用圣经节的，所以圣经从来都不是他的一个目的，目的是还要证明他那套是对的。 但是那套是什么？他那套就是刚才我说的人的智慧，就是他自己的前提，他从小或是说他自从懂事以来，他就一直在累积的这一套东西。好了，圣经所，你可以说这段圣经啊，特别是等一下我们要读的哈，所抵制的就是这个东西，而不是你的学位啊，而不是说你读了多少书，你多聪明，抵制的是人的这种潜意识里头，或是甚至是有意识里头的这种前提。好了，这样到底是什么？反过来，到底什么是神的智慧呢？如果说我们不要以人的智慧，或者说这个做前提的话，但神的智慧是什么啊？其实神的智慧你把它换过来，意思说你的前提是什么呢？你前提是上帝的启示，意思说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主权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慈爱的，这是你的前提。我不懂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可能需要举一些例子啊，我们教会有一件事情，或是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OK 啊，一件事情，或是我们弟兄姐妹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啦，大家来讲啊，有的人就说啊，我就知道了啦，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以前呢、啊、某某某啊，你可能就会用你那一套啦，可能你以前分析过类似的人啊，你处理过类似的案件啊，你也就说，你看按照我的想法呢，他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最后。圣经也讲了，这种人是没有得救的。你看是吧？是吧？哇，很属灵的。这个前提是他以他的累计或是他的那个做法啊，甚至最后他可以用圣经。但是其实这不是以上帝的启示或是神自己的属性做前提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再以我们那一套啊，我们要以。啊，你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上帝是有主权的，所以你相信这个人如果真的是犯罪离开，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的主权，你懂我意思吗？你脑子不要说我就知道，你不要这样讲，你要想说圣经明明跟我们讲了，一切拣选在乎谁？在乎上帝，恩典在乎上帝，对吗？我不是说你推卸责任，而是呢你的基础不一样了，你的基础是神的启示。OK， 你相信这个人他虽然现在很得意，但是你说上帝是公义的，他必要追讨，这不是你的这种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不是那一套，而是你相信上帝有主动的这种主权，甚至他有绝对的公义，这个你就转移了。那当我们说神的智慧呢，不是说一种很奥妙的事情，没有，神的智慧就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显明，透过他的启示，圣经很清楚啊，如果你自己回去读，或者说你上学课，都会告诉你神的属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多，对不对？这些是不是成为你想东西的基础呢？还是你每次想东西都是自己旧的那一套，连你最后你套了这个东西，只是做了你的工具而已呢？所以我在讲哈，不是说这个人口口声声说圣经，他就是讲神的智慧；那个人呢，口口声声讲做生意，他就是人的智慧。这种判断太简单了，不是这样子 ，OK？ 而是他在想事情的时候，他那些工具根本没有问题的哈。好像你说基督教里头也有神学理论，对不对？我们也有神学导论、系统神学论。你知道这些论呢、啊？我跟你们上一节课里面也知道，也是推理吧，也是逻辑的，所以逻辑推理根本没有问题，他们是一个工具罢了。但是逻辑推理最后要表示什么？要表示上帝的属性，我们要讲述上帝的主权，而不是讲述你对我厉害，或是我比较属灵啊。所以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观念啊。当时呢，你就大概能够明白，哥林多教会乱就乱在这里。他们很多人已经信了主了，他们不信主前呢，他们有很多前提，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傻瓜哈、啊，哥林多人就是希腊人，他们很重知识的，他们很重哲学的哈、啊，这些人以前都有很多一套一套一套的东西，做他们生活的一个价值观标准。信了耶稣之后呢，后来他们来到教会怎么样？又跑回原路了。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开始就说，哎，这个讲法比较好，啊，保罗这个讲法比较好，哎，彼得这个比较有能力。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潜意识里头。又跑回去他们旧的路，所以他们在教会里头讲圣经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按着上帝的属性来做前提的，他们是按着他们旧有的那套体制 OK， 所以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挑选他们想要听的，他们想要信的，最后他们可以排挤一些他们觉得不是很合乎他的，甚至他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弟兄姐妹 OK，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当然保罗骂他们，也不是说他们下地狱啊。保罗其实你读完之后，他们保罗不是说他们不得救，保罗说这些人没有爱心，而是保罗说这些人好像小孩一样啊。大概如果你家里有两个男孩，好像我以前小时候，我没有啊，我跟我哥啊，是我家里面唯一的两个男孩啊。啊，我们小时候都是打的啊。所以我妈妈常常讲我们为什么不会相爱，我说怎么可能跟他相爱？就我跟我哥了，我们两个不会相爱的。对，但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很恨对方，而是我们。你可以说很幼稚，那时候我们就是很坚持自己是对的，怎么样都是自己是对的啊，从来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地步啊去考虑整件事情是怎么样，因为总是以自己为一个标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啊，明明信主的时候已经放弃了自己那一套，如果你那一套能够救你，你也不用来信耶稣啦，对吗？你那套人生观真的是那么准的话，你今天也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啊，我想你已经很如意的嘛。但是其实你发现你不能够，所以你知道你这一套其实不是绝对的，这是你这种所谓人生道理，它不是绝对的，所以你放下了，你来投靠上帝永恒的道，你相信神的主权不改变，神的公义信实慈爱永不改变，他做了你新的一个前提标准，对吗？但是很可惜哦，来到教会之后又慢慢又做回同样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呢，纷争结党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不留意的话，很容易又跌回这个陷阱。当时的教会也是这样哈，他们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他们在里头呢又纷争，分了之后彼此对立，所以保罗一看的时候，保罗说这是羞辱耶稣基督的事情，外邦人一听哦啊，今天啊，这个长老到这个朋友的家，讲，哎呀，你知道吗？啊，黄长老多糟糕啊！啊，这个解经错误，那黄长老明天来探访，就说，你知道吗？这个李长老没有爱心。原来朋友听了说，你们到底有几个耶稣？一个耶稣是专讲爱心的，一个是专讲道理的。你在羞辱耶稣基督啊！如果说你说教会有不同啊，方向不一样啊，如果真的是很大的这种就是路线哈，你或许还可以平平和和的分开发展，这也没有抵制什么，但是不用到一个地步呢要去消灭对方来证明你是对的，这个就太过没有耐心，而且太过不了解耶稣基督为其他人死了，耶稣只为你死啊，其他人都下地狱去，不是的，耶稣为整个教会死啊。所以在里头其实我们啊，要好像保罗这样，其实到了后面你看第四章他是骂他们没有爱心的啊，特别到了第十三章啊，特别还要跟他们说，你们很聪明啊，你们什么恩赐都有啊，但是你们没有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心。所以你们知道其实哥林多这些道理都懂啊，但是就是在操练上还是小孩啊，没有办法做一个成熟的人啊，这往往也反映出今天很多教会的一个情况啊，要在这方面有操练，好不好啊？这两件事情我希望能够讲清楚，什么叫所谓教会分裂啊，我们不用说一谈呢就怕得要死，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你要明白人是有软弱的，人分开呢是可能的，但是你的分开是有目的的，你分开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能够一起合作，而不是为了将对方就置于死地啊。人另外一种的分开是因为它是异端啊，它是癌症啊，我们把它割除是叫它不会再腐蚀教会的正道啊，是这样子，好吧啊。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我刚才讲了，不是那个文凭的问题，是你想东西的前提。今天很多人啊，在教会里面呢，可能都熟悉圣经，都晓得教会的操作，但是他的前提不一定是上帝。他可以做一件，他可以讲道，可以施情，可以侍奉，但是他不是因为相信上帝的主权而做的。他可以是因为相信他的爸爸，或是相信他的做法，就是他的祖宗这样子做。你知道，甚至我们很严谨的聚会啊，这是好事啊，特别是西方人，他们每次聚会都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对不对？他们不会让你随随便便说，哎，我要分享，他不会给你上来的啊。他们每一个聚会都是要很完美的，其实这个做法是好的，但其实你知道，那么好的一个做法呢，背后都有可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的完美。所以以前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执事呢，是很完美的执事哈。他每次聚会呢，他都会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要求很严格的。连常常聚会完呢，他都很不高兴，他就会跟我就发牢骚，打个电话来说：“哎呀，怎么今天会这样的啦？怎么这个人怎么这样呢？那个怎么一下子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其实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他要的完美呢，不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是完美的，或是上帝配的我们最高。最好的敬拜，他的完美是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这就是他的前提，他要实现完美。佳慧只要这椅子不是很正呢，他崇拜的时候他都没有心听讲到，他就一直想为什么他会这样。你看到吗？这个完美是他的上帝，很糟糕。你说这个是人的智慧吗？ 这不是神的智慧，绝对哈，这已经不在。当然我是说你整个聚会乱糟糟，这也不是能够荣耀神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自己啊，不要陷入这样的陷阱里头，好吗？好，好了啊，这两件事情讲清楚，我们啊来看一下这后面的解经，我想比较容易啊，不会太难，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从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五节，好吧？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哈，来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来，一二三，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神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话，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啊，上次讲过了，所以我不再细讲。我说你读这段的时候，你就明白，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事实，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例子。他就说，你们今天还搞这套吗？好了，我来告诉你，你是怎么样生的啊？就是说你是从哪里出来的，你知道吗？保罗说，你们以前啊，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来你们当中，我知道我怎么传福音，因为你们可以否定。但是保罗说，我跟你讲那天呢，我肯定不用这套。所以呢，你们今天信主，就表示你们不是因为这一套东西信主的。所以保罗说，他来到哥林多的那里的时候，他跟他们讲到呢，他就定义不讲人的智慧。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保罗在那边唱十字架，唱二十字，他们就信主。不是，我刚才说了，保罗跟他们讨论的东西呢，不是他们喜欢听的，你懂我意思吗？保罗没有用哲学跟他们讨论啊，天地的主概念是什么，主是什么，神是什么，义是什么啊？推论老半天，最后呢讲到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了啊，来信耶稣。保罗没有跟他们来这一套，保罗说，我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呢，我讲什么照样讲啊，讲，但是还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说耶稣是一切啊，十字架是上帝的一个救恩的唯一的一个管道。保罗就把他一切的前提呢，建立在这两个实际的东西上面，就是基督是全地的主，基督是我们的救赎的主。这两个不是虚构的东西啊，是他们知道的一个真实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到哥林多教会那里，当那时不叫教会了啊，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不是用哲理，不是用辩论的方式，不是用他们很喜欢很享受的这种方式来听的。保罗没有，但是保罗一样讲理论啊，他一样讲为什么耶稣是主，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基督，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救赎。保罗照样讲理论，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神的属性，他前提是上帝永恒的道啊。所以这里说他在当中讲上帝的奥秘啊，当然这个奥秘就是指神在永恒中不变的旨意，上帝要救人，这就是奥秘。我们今天听起来这一点都不是奥秘，因为你早就知道了，你知道吗？如果耶稣没有来，耶稣没有为我们死，这个仍然是一个奥秘。我意思说你从来就不能够明白，好像犹太人这样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人可以得救。 OK， 就是因为耶稣来了，就是耶稣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显明，所以这个奥秘不叫奥秘了，现在他是能够知道的。但是在基督之前呢，这个是一个奥秘，隐藏的，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拣选，我们不明白救赎的意义，直到耶稣。所以保罗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就讲这个。我在说啊，他不是好像什么都不讲，只是一直讲信耶稣上天堂，不是，他只是以这个做他 一切说话的基础跟前提啊。所以保罗说，我来到你们当中，我是这样子跟你们讲道的，你们也这样子信了。所以表示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智慧。他们没话讲了，因为保罗是讲道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说，我明明听到你讲人知，保罗说我没有讲过啊，你没办法。所以保罗说，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得救的？但是为什么进到恩典里头的时候，你们跑回旧的方式，开始又高举你们这些熟悉的东西啊？连这里有一句话是说到啊，第四节哈、啊，他说我不用委婉的话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这句话比较特别啊，他也是故意用的哈、啊，就是通常在希腊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名证的，他们是用辩论的、说服的啊，就是他们在当中呢，他们要怎么样把我的前提套在你的身上呢？就是我要说服你 ，OK。但是呢，圣经不是用来说服的，上帝的道不是，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啊，我不是要来跟你们说服的，那、啊、我是证明，当然这个证明也不是做化学的证明，就是说用神的工作为，用历世历代的事实来跟你们证明或是显明上帝的大能在你们当中 ，OK。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意思啊，而不是说啊、用啊、方式用口才把人家牢笼过来的意思啊，不是，而是上帝直接就让人好像心突然间明白过来啊，一种被光照了明白过来的一个意思 ，OK。所以这些人他们信主都在乎上帝的大能呢啊，都是在乎上帝自己，所以他们是放下了自己的人生智慧所谓的啊，他们就以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人生智慧的基础。啊，好像今天我们的白话也是这样，好像今天我说立志你信神吗、啊、你就说我信对吧，但其实我在问你信神什么，你很难讲，因为他又不是我、哦、上帝住在、三号街第六个房，我见过他喝过茶，很具体的一个人神嘛、啊、你说哎，点点信神吗，大家点头信神什么，你们不知道要怎么讲，我信神啊，就我信神啊，圣经其实圣经很少说信神的啊，圣经是说我们信神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说你信神呢，这没有意思的，这等于白讲啊，因为魔鬼也信神啊。但是你信神什么？你是信上帝所说的话，或是说你信神的属性，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怎么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啊？我感觉。你不要告诉我你感觉，你说啊，你怎么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啊？我感觉不能用这些字，你知道你为什么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吗？圣经讲的，圣经讲的，所以你是信圣经的话，连你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所以里头讲的你相信，所以就等于你信上帝，所以上帝不是你直接跑上去的。我自己想象一个上帝来信，他又是大好人，他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没有的。其实你一定是信圣经里面神的自我启示，所以严格来讲呢，你是信上帝的话，或是说你相信圣经里面讲到有关于神的属性，你信这个，对吗？当时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能够做基督徒，他们说啊，信耶稣上天堂啊，这当然这句话你们听了比较好笑，但这是真的啦。但是我说我们通常不这样讲，但是好，当时如果真的这样讲，信耶稣上天堂，你让他们信什么吗？啊，好啊好啊，因为他脑里面有一个天堂，说哦，竟然信耶稣可以到那边，我要我要，当然不行啦，对不对？因为信耶稣上天堂啊，这整个过程都是圣经讲的，不是你脑里面的那个天堂。圣经应许的，所以你相信它是真，它不骗你，它是永恒的，这就是你的信仰啊！所以当时他们就必须改了，他们不能再用他过去那套啊，他那个天堂来讲，他必须以耶稣基督讲过的那个天堂来做他一切的判断基础，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可以吗？啊，好，所以一到五节呢，就你可以说保罗就提出了他们一个很不合理的东西，就是说你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的，怎么今天又跑回原路去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呢，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啊、我请好吧，弟兄哈、啊，弟兄今天也人数差不多，来，弟兄就从六到九念一下好吧，来一二三，然而在完全人的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将要之人的智慧，我们讲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一定使我们得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对，可以了。好，这里就前面讲，你们当初信主是这样的啊，你们是以这个为你们的基础的啊。哎，接下来就讲了，说到什么是智慧，他就开始对比了人的智慧、神的智慧。他就说里头他当然我不在一个字一个字念了，他就告诉我们说人的智慧是什么。他说这些什么世上有权有位的啦，这些有地位，他当然不是在贬低这些就是做官的都是灭亡了，不是啊。他就说这些人啊，他们以为他们做对了，因为他们以他们的人生标准来做一切的决定。 OK， 连保罗说他们这些所谓的智慧呢都要灭亡，都要败亡的，但是上帝的智慧呢却是不一样的啊。保罗说我们也讲这个智慧，但这智慧是神的，这智慧就是什么已经显明的，就是上帝的拣选。这里说在创世啊以前呢、啊、神就预定我们，他就拣选我们，最后呢目的是为了我们得到他的荣耀啊，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啊。这个智慧就不是啊一般这里说啊就是世上的人，然后是那些没有就是没有圣灵的人，或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能够明白的啊。所以下面就说神为那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那、啊、这句话其实你在圣经是找不到的。你说为什么保罗说经上所记？当然很多原因啦、啊。啊，通常有人相信说是保罗从以赛亚书的几段跟诗篇的啊，就把它想到的就把它凑在一起，或是说耶稣曾经讲过，但是没有记载在福音书啊，但是在这个启示的时候保罗把它写下来，这也有可能。但无论怎么样啊，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相信这是神说的了。您为什么这样子讲？他说神为那爱他的人，什么叫爱他的人？其实我们不是主动爱神啊，是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爱神的人呢，是因为上帝拣选我们在先，以致我们能够爱他啊。所以他说神为那些他所拣选，最后他们也能够回应神爱的人，这些基督徒呢所预备的，我说预备的荣耀啊，就是救赎一直到荣耀呢，是我们心，当然眼是一个过程啊，但是其实最后的是心是没有想到的。什么叫心？我们常说哦，感觉啊、眼是视觉，耳是听觉，心是感觉啊、很抱歉了、啊、就是希腊人的心不在心，他们的心在，你们知道希腊人的心在哪里？他们认为人的心是在你的横膈膜，就是你的肚子，就是人一个人的中心点。其实他真的不是你的，我们中国人的心啊啊啊！月亮知道我的心啊，不是那个心啊。他讲的心就是你的一切，你的理性、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一切的集合点就是你啊。OK， 就是你怎么样也想不到的，你怎么样都不可能知道的，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奥秘，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显明出来。他讲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上帝的智慧。 OK， 意思说如果今天世人啊用他的所谓人生哲学啊，他又套用了老子、孔子什么子全部凑在一起呢，他都没有办法有这个结论，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啊。那从神来的上帝特别为我们预备的呢是这一个啊，是人没有办法用人生哲学来找出的，或是给的一个结论，或是来产生一个解释。所以多少多少的人呢都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凡是经历救恩的人，我们这里想刚才你们领圣餐，我想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我们信主的人从来也不觉得死，就是不觉得，或者我们不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羞辱，当然羞辱是为我们了哈，但是我说不是一个失败，对吗？我们反而觉得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奥秘的彰显，一个在不信的人是绝对的失败，但反而在基督里面是成了，是上帝荣耀的开始啊，就是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了啊。他最后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每个人啊，可以在耶稣里面，最后我们每个人可以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些产业，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啊！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你就保罗在这里就要跟他们说了啊，就是说，今天你们信主是这样的。第二呢，你知道吗？世上的智慧，世上的人的智慧呢，会过去的。这里说会消亡啊。请问你们的柏拉图在那里呢？你们的阿里斯多德在那里呢？啊，你们的这些所谓哲学家还能够持续吗？当然这些思想今天还流传在社会里头，但是它已经不再能够成为唯一的，因为它不是真理啊，它会消亡啊。这里说会慢慢消去，因为它不是那个你可以说历万古长征的东西了，它会变的。但是呢，神的智慧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啊，是向我们这些啊有恩典的人来显明，而且是那样的真实啊。好，我们再继续看呢，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到姐妹好吗？请姐妹帮我念啊，十到十三，来，一二三。读大概就懂他要讲什么，保罗就连贯了。他前面说人的智慧，神的智慧，你一定会问了，怎么得到神的智慧啊？他就说谁啊？关键是谁？为什么我们会有神的智慧？因为圣灵啊。所以就知道这是指基督徒了啊。基督徒就不一样，基督徒为什么会有神的智慧在我们里头？为什么我们可以以上帝的属性作为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前提呢？因为圣灵与我们同住。当然后面有一句话就说到，除了人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圣灵也是啊，是上帝的灵，所以他知道一切。这个我不用特别解释，你应该知道，还是说圣灵就是上帝。所以圣灵在我们里头还不够吗？圣灵在我们里头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上帝是谁，因为就是神自己了啊。而且呢，他说圣灵让我们能够参透万事，能够明白万事。当然不是说我们无所不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与圣徒同在的时候，他是因为借着你说今天呢啊，他是借着圣经，借着正统的一个解经，意思说今天你说圣灵让怎么让我能够参透许多的事情呢？哦，因为我每天在家，圣灵跟我讲话啊。你如果有你跟我，我很想知道他跟你讲中文还是讲德语，是吗？你们还隐隐约约听到圣灵在耳中跟你讲话吗？当然我说那个话应该不是这种意思了，对不对？不是语言啊，很多时候是透过圣经或是透过正统的解经啊，这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老以为神特别爱你，特别爱你就必须特别跟你讲悄悄话，这种很极端的想法呢，其实不是教会的正统，而且都没有太好的下场。通常这样的路线的人最后呢，要么变极端，不然就变异端。我们不要这样子想，我们要知道圣灵与众教会同在，基督徒啊，他在每个人的心中，他用什么方式呢？他以这个圣经不变的话语做根据，能再把正统的解经保守在教会里面。所以今天你到教会里面去啊，如果你去正统的教会，其实我想也不是因为你们的牧师或是谁谁谁多厉害，我想呢，教会正统的教会里面就承传了正统的信仰，也有正统的解经。我想你不会突然间听到有人告诉你有四位一体、六位一体，不会的，对吗？有没有人会告诉你说耶稣不是神？那个一定不是教会。所以我说无论怎么样，你知道吗，神就这样，圣灵就这样保守这个正统的信仰啊。不单是圣经啊，啊，我们有时太过讲话太快，就说啊，圣灵保守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漏。哎，佛教徒也读你的圣经，也不见得他也信耶稣啊。是神话一个字都没有漏，再加上这些话的解释也一个都没有漏，一直在正统的教会里头承传下来。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按着正当的方式哈，我们建立教会，我们有一个正统，其实上帝的这个你可以说
完整的真理都一直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啦。所以这里就说圣灵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所以你才能够以上帝的属性做你的前提。如果你没有圣灵在你的心中，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相信或者说去以上帝的永恒成为你的基础，对不对？你怎么能够有这个本钱做这件事情呢？我也不相信啊。就说任何一个人，你在办公室的同事突然间会站起来跟你讲说，嗯，我买这个房子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可靠的，你那笑死，因为他不信主。我说怎么，这个一定是有问题，是吧？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不会的，基督徒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能够看透这些事情。他是说，我中文把它翻成参透有点悬啊，好像我们、人家看的是模模，我们就看的就很清楚。他其实也不是这样悬啊，他只是说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圣灵就指引我们去明白上帝的事，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不要拿这个经文来吓人，说我是属灵人，你不是，所以我参透你，你不能参透。那个人一定跑掉了。这些不是给你这样用的，这经文只是告诉你说，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人是有圣灵的啊，就是基督徒，基督教不分等级的啊。属血气的人不是那种比较低级的基督徒，不是，属血气的人是表示那些还没有相信，或是说那些正常生的人，就是 natural man 啊，就是正常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他们就没有圣灵的一个开启，他们就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奥妙的事啊。这里说圣灵让我们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才能够以上帝的智慧做你的基础，你才不会整天去搞分裂，去跟人家斗来斗去。所以保罗说，你们其实基本上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呢，信是信耶稣了，但是呢，前就是有意无意呢，又通常又把自己那一套拿出来在教会里面炫耀，能成为一个标榜。那保罗说，你们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做，圣灵已经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了，那你又来走这个旧的路线啊，把大家又拉回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后的结果是羞辱耶稣的名啊，最后的结果是羞辱耶稣的合一啊，就是大家会笑说你们的耶稣是分身的啊，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啊。连后面有一句话说这比较难解啊，因为他是翻译的，他说并且我讲，就最后一节啊，他说并且我讲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讲解解释属灵的事这是翻译了。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当保罗把这个福音或是把这个上帝的奥秘带给哥林多人的时候呢，保罗还强调，保罗说我用的话都是圣灵指教的。这个话当然我不是要很玄的跟你说啊，我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其实圣灵在这边先讲一遍他再讲，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吗，要正确的表达真理呢，其实他要严谨到表达的方式都有一个关键，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讲。那所以我说，有时候你读过神学，你不是让你更清高，读过神学的人呢会很害怕的，因为他知道呢他以前讲错很多话，因为很多的字不能乱用，很多的观念不能乱套，因为它是指定的意义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表达一件事情，其实圣经是有次序的表达一件事情的啊，圣父、圣子、圣灵啊，什么时候先提圣子，再提圣父，再圣，都有它的次序跟意义的。所以保罗说，连这种的表达方式，这是格林多人很明白，因为他们讲哲学嘛，他们讲那种雄辩论啊，他们说讲话是有方式，他们相信。所以保罗说，你知道吗？连我把福音带给你们的时候，都是圣灵给我的一个言语，就是说他用属灵的方式来教导属灵的内容，可以吗？所以其实讲来讲去是要告诉格林多人知道，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不是保罗自己编出来的先搞得他们乱七八糟。他说不是是你们自己可以看见的。好，最后一段圣经我们就一起念好不好？14节到16节就结尾了，我们一起念。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好， 十四到十六其实有一点啊，就总结了哈、啊，他就在告诉他们当中属灵人、属血气人。刚刚我说过，属血气人根本不是一种特别的人，他就讲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有以这个人生哲学为他们的所谓的智慧啦。但是有信主的人，有圣灵同住的人，他们叫属灵人啊，没有特别的等级啊，就是信主的人，他们是以上帝或是神的话为他们一切的前提。啊，所以很清楚的，圣灵就让他们啊，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们能够明白，因为圣灵让他们明白属灵的事情，这些属血气的就不明白。像这里说，我也不重复了，他们反而会以为愚拙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他们很大胆的给一个结论，就是这是错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做这样的人啊。OK， 所以他保罗就说。这个是很自然啊，就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啊，他们就不能够明白。而且他后面有一句话说，属灵人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他这句话也是有点翻译的一个表达啊，就是他让你觉得好像基督徒好像有一种神秘感，对不对？我们能够明白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懂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在说他是在对比一个信主跟不信主的意思，不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啊，他比较属灵，他看透你，你看不透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不信主的人，他怎样想他都不能够明白你为什么要信这个东西，或者说他就不能够想得通，因为他在他的人生哲学里头呢，这个是有冲突的啊。所以保罗用了一个啊旧约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啊，就是刚才我们读那句，他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啊。这些圣经是当然他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是没有啦啊，不可能啦。他的意思就是说，谁能够做上帝的参谋长，上帝需要谁来跟上帝说啊？你这样做比较好，这样做没有，上帝不需要我们做，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好像他说不信主的人呢、啊，怎么可能去明白一个属灵的人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不可能，好像这个意思讲不可能，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不可能做上帝的参谋长，不信主的人也不可能要求他去明白属灵的事情啊，他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啊。所以这里最后一节说，但我们确实有基督的心啊。那这句话其实在背后呢，指的就是基督是指上帝啊，因为啊这些经文在旧约是指耶和华，所以保罗直接用就指说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他说基督徒却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心，或者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我在说啊心啊，就是啊表示他的耶稣基督了啊啊，能耶稣基督用什么方式与我们同在，就是圣灵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不信主的人呢，不能够明白，好像人不能够做上帝的参谋长，这可能性是没有的啊。所以人没有办法用属世的智慧来抵制，或是甚至来胜过上帝的智慧啊，因为对他们来看，这永远是愚拙的做法来的。好吗？啊，好，回到我们啊、前面的，为什么要讲这个经文呢？其实你就明白了哈、啊，教会有问题，教会不合一，我们常常要问自己啊，就是说到底真理问题吗？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真的是爱情问题啊，很多时候真的是脾气问题，很多时候真的是忍耐问题啊。那你说我们做人要有原则，我们不能够啊常给人家欺负啊，随便啦、啊，你爱怎么讲。但是我说到最后，基督的名是否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坚持得着荣耀？好了，如果真的啊、一个做法就是暂时能够冷静的话呢，我们其实也要有为了更加的合一而做一个预备，而不是为了呢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加的恶化啊，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了主之后啊，如果其实我们要自根的话，就是大家都一开始哈、啊，就以追求上帝的智慧，就是以神的性情啊，上帝的主权为你做事的方式，为你考虑事情神这衡量东西的标准的话呢，你就省了很多这种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讲啊，我们就啊很方便的用了我们过去的经历啊，搬到教会来、啊、必须这样，必须那样，必须。其实后来就导致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啊，我们需要用比较不好，就是不用或者不是太好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如果教会能够好像哥林多保罗劝解他们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避免很多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常常能够以耶稣基督啊做我们的中心，不是说我们不懂其他东西啊，而是说耶稣基督的道，他是一切啊，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救赎，作为你一个考虑的一个基础。其实啊，这种所谓的就是有所谓一些不同的分支呢，的确不会造成教会的分裂啊。啊，很多时候反正是多样化的发展啊，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啊。好，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啊，就啊大家可以继续啊，就从哥林多前书，它是一卷很实用的书卷啦 啊。你们以前说哪些的经文读来读去好像没有跟你没有关系哈、啊，你读哥林多前书每一章都有关系，只是讲教会问题啊。所以我们但愿在当中啊能够啊被提醒啊，也啊蒙激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啊有这机会来敬拜你。这时候我们也求你啊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要也帮助我们啊在软弱上能够靠你得到刚强，主要你自己啊成为我们啊一切的啊考虑的基础，主要你啊给我们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来依靠你，同时后也愿意啊在这样的一个啊你的智慧上啊来操练啊在啊地上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是吧？保守我们教会的合一，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保守我们在你的啊里头啊能够有一个茁壮的成长，是吧？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啊，愿父也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